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
声。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靠猜测定罪，大庆让胡路区法院对王玉红枉判7年；屡遭迫害，辽宁刘万胜又被枉判6年，解入监狱；依据非法律条文，湖南边雪梅被枉判5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王玉红被枉判7年，勒索罚金7万元，他的家人已上诉至中院。 现年53岁的王玉红家住大庆市林甸县林甸镇，是一家种子商店的会计。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玉红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屡遭绑架和非法关押迫害。2020年7月9号，黑龙江省公安厅督办、大庆市公安局、林甸县公安分局统一出动50多个警察，绑架了王玉红等8名法轮功学员，并对他们非法抄家，刑讯逼供。2020年12月15号，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对王玉红等6位法轮功学员非法视频庭审。王玉红的律师辩护说，对王玉红的指控不成立，缺少起码的证据。一，仅仅凭借王玉红一个空手进门的视频，就说他和其他人把陈卫波家作为所谓宣传品藏匿处，聚会、打印、准备宣传等。这样靠猜测、想象定人罪名，缺少起码的法律要件。二，用无法识别的视频和用毫无关联性、客观性的证人给定人重刑，于情于理于法不容。当庭没有宣判结果，现在得知王玉红被让胡路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并被勒索罚金7万元，王玉红及家人不服，正在上诉。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刘万胜先生因向人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锦州临海市法院网判6年，勒索罚金1万元。2021年3月19号，刘万胜被截入辽宁省盘锦监狱。现年66岁的刘万胜家住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刘万胜曾6次被绑架，3次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遭受多种酷刑折磨。2004年，刘万胜被劫持到锦州市教养院非法劳教3年。刚到教养院，警察就用4副手铐将他的4肢分别铐在床的边角上，人平躺在床上一动都不能动。刘万胜每天24小时被铐在床上，铐了1个多月。锦州市教养院为逼迫刘万胜放弃修炼法轮功，对他强行进行所谓的转化，先把他的腿双盘上，再用布条把腿绑上，从腰后边反复绕上几圈固定好，将双手用手铐铐到后背，给刘万胜戴上钢盔和耳机，放污蔑法轮功的高分贝录音，并不时地用物件猛击头盔。绑腿时间最长的一次是3个半小时，疼得刘万胜满身是汗。到中午松绑时，刘万胜双腿已不能动了。2020年4月23号，刘万胜在锦州站前汽车站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锦铁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锦州市看守所迫害。锦铁派出所5、6个警察到刘万胜租住的房子非法抄家，抢走他的私人物品。2020年9月，刘万胜被锦州临海市法院网判6年，勒索罚金1万元。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法轮功学员边雪梅2021年3月11号被衡山县法院视频开庭，被非法判刑5年。边雪梅家住衡阳市衡山县开云镇。2020年9月23号，边雪梅在家中被衡山长江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抢走他家中所有的法轮大法书籍、私人物品及4000多元现金。边雪梅被劫持到衡阳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1月29号，衡山县法院对边雪梅非法开庭，当庭没有结果。据悉，法官要边雪梅当庭认罪，保证今后不再练法轮功，否则要对他判刑。边雪梅表示，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3月11号，衡山县法院再次对边雪梅视频开庭，边雪梅被判刑5年，理由是边雪梅拒不认错，不配合。目前，边雪梅被非法关押在衡阳市第一看守所。看守所、法院仍然逼迫边雪梅写不练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据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渥太华市民签名支持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一名血祸受害者讲述的获得重生的经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2021年3月20号起，每个周末，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在闹市区主要路口举行反迫害征签的活动。许多市民签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支持加拿大通过法律惩治恶人。渥太华一家私人公司的管理人员戴维先生对明慧记者表示，法轮大法信仰的真善人绝对积极向上，是人们应该遵循的美好理念。国际社会可以通过树立人权榜样的方式来帮助受迫害的民众，戴维说，人类的终极之战是为维护灵魂和精神信仰，因为这是最终的自由。一个人行使自由的能力就是行使道德选择的能力。软件工程师阿麦德接受采访时表示，法轮大法传递的真善人理念非常美好。他说，我在社交媒体看到很多相关信息，如果我能帮助那些受害的人，我就一定会做点什么帮他们，比如签请愿信。许多行人看到横幅后主动在请愿信上签名，一位工程师及读高中的女儿主动上来签名，并伸出大拇指称赞法轮功学员。来自香港的牙医冯先生表示，他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中共对香港民主自由的压迫，他认为只有结束中共，香港和大陆的中国人民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据明慧网报道，1990年河南省省长大力扶持的所谓血浆经济导致河南省艾滋病大流行，同时爆发丙型肝炎，波及中原多省，被称之为血祸。现居加拿大多伦多60岁的法轮功学员贾平女士是当年血祸的受害者之一，当时被确诊因输血而患丙型肝炎。2021年3月，贾平回忆了自己因为修炼法轮功得以幸存的经历，她说，我希望以我的实力让有缘人多一些思考，了解法轮功，珍惜法轮功学员的良言苦劝，特别是面临目前这场大瘟疫。贾平介绍说，我是1991年2月做的子宫摘除手术，共输入 2400cc 血浆，手术成功，恢复也很快。正当我准备回单位上班时，突然出现恶心呕吐，同年5月就住进空军医院传染科，医院查来查去，除了转氨酶高啥也查不出来，最后送到上海化验，结果是丙肝。我的主治医生说，这个病治不好，只能把转氨酶控制住，最后结果大多是肝硬化，很难活过十年。我每天大碗大碗喝药水，像被药水泡着一样。贾平说，当时中国大陆有很多人练法轮功，大家互相传送着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迹，这大大增加了我练功的信心。修炼法轮功不久，他呼吸道的分泌物越来越少，呼吸道顽症痊愈了。贾平身患的其他顽症也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他觉得自己身轻如燕，走路生风。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他又读取了在职硕士学位。贾平最后表示，现在中共病毒在不断的变种，在没有什么特效办法的情况下，是不是人们可以开阔思路，了解一下法轮功呢？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迹千千万万，这是什么谎言都抹杀不了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473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三千孤儿入内蒙背后的真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8日。前不久，中共两会期间，现任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会见内蒙古代表团时，提到1960年大饥荒时期三千孤儿入内蒙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上海等大城市的孤儿院收留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弃儿，一下子使各大城市粮食紧张。中共出于政治考量，为了力保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时任妇联主席康克清的协调下，三千名所谓的上海孤儿被送到内蒙古由牧民领养。而事实上，这些孤儿都是因为吃不上饭而被父母送到了上海。当时全国各地三四千万人被活活饿死，人们纷纷传说到上海能吃饱饭，很多父母就把孩子送到了上海，成为了所谓的上海孤儿。这一人间惨剧如今却被新华网等中共的喉舌描绘成中共的爱民佳话。寻亲大姐吕顺芳的妹妹吕雅芳就是当年被母亲送到上海的。1960年4月，吕雅芳两岁时被妈妈抛弃在上海市火车站附近一个有点像办公楼的门口。当时妈妈给吕雅芳买了一个烧饼，让她在门口等着，又哄她说，妈妈再去买一个烧饼。两岁的吕雅芳高兴地边吃烧饼边点头，妈妈转身就走了，一个人回了宜兴。半个月后，远在80公里外采石场工作的父亲回家了，得知小女儿吕雅芳被送走的消息，勃然大怒，将孩子的母亲痛骂一顿。母亲被骂进厨房大哭。然而在厨房里，当父亲在灶台上看到母亲为自己准备的食物，一碗泛着绿光，几乎就是用青草熬成的糊糊，11岁的大女儿吕顺芳在记忆中第一次看见父亲掉了泪。这个曾经在朝鲜战场上流过血的汉子，端着那碗青草糊糊，哭得像个孩子。这位送走孩子的母亲在弥留之际，总提起小女儿吕雅芳。大女儿吕顺芳在她耳边承诺一定把妹妹找回来，母亲才闭了眼。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得知自己身世的弃儿们开始寻亲，最初是到福利院查询，或在报纸刊登寻亲启事，但成功者寥寥无几。上海孤儿的悲剧正是由于1958年中共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粮食统购统销等，导致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上海、江苏、无锡、常州等地几十个孤儿院聚集了3000多名弃儿。陈素英女士当时是在无锡市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在她的记忆里，仿佛是一夜之间福利院就变得拥挤不堪。她说，福利院周围每天都有被丢弃的婴儿，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也不断送来捡到的孩子。1960年，这些地区的福利院均已收留了大量的弃儿，是正常年份弃儿数量的好多倍。单是上海育婴堂头两个多月被送来的弃儿就有6500多名，是1959年第四季度弃儿数量的9倍之多。这些孤儿后来被统称为上海孤儿，前后总计5万。因为粮食形势日趋严峻，远远超出了福利院的承受能力，于是这些孩子陆续被送往内蒙古、陕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直到1964年粮荒缓解才逐渐停息。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三千孤儿入内蒙的事件，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人间悲剧。然而中共却把他们一手酿成的人祸描述成了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呢，三年风调雨顺，并没有特别的气候异常。在国际上，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还提出援助100万斤粮食，但是被时任党魁的毛泽东拒绝了。中共认为，如果对外曝光大饥荒，就是给中共抹黑，于是几千万人的性命就这样被中共葬送了。1958年搞的大跃进到底荒唐到什么程度呢？ 河北徐水县，全县总共占地大约100万亩。1957年亩产大约138斤，假设住宅、商业区、荒山等都算上，全县每一寸土地都种粮食，年产量也就是1亿多斤。而在1958年，徐水县却上报一年收获了12亿斤，声称粮食多得吃不完，全县成立特大型人民公社，号称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农民在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没日没夜的大炼钢铁，粮食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没多久大食堂就坐吃山空。尽管中共非常清楚所谓的亩产万斤是浮夸，但中共仍然按照各地虚报的数字让农民交粮，农民交不出来，党干部就到农民家里翻箱倒柜的搜刮，这样就出现了百姓守着粮食饿死的一幕幕悲剧。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个人为造成的大饥荒中，曾经被誉为豫南粮仓的信阳拥有800万人口，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饿死100万人，并且中共在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收购不上来就开批斗会，粮食上交了，公社食堂断粮停火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也都吃光了，饿死人的事件频频发生，中共还设卡拦截，不准逃荒，几十万人被拦截收容，有的人偷杀牲畜吃，被发现的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了2000多人。几十万人的光山县，光是死绝的人家就有5647户，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带笑，户户哭声，就是当时几乎是全国各地的真实写照。历史学家于喜广从湖南醴陵县当地公安局的档案里找到一张举世震惊的照片，大饥荒年代傅石子的照片成为当时人吃人的铁证。父亲刘家远被枪毙前站在墙边戴着手铐，身边是他儿子的头颅和骨架，还有一个铁锅，锅里面炖着他从快饿死的儿子身上割下来的肉和胡萝卜一起炖。历史学家于喜广拿到的照片是中共在枪毙刘家远前给他和儿子遗骸的拍照存档留下来的，这样的惨剧在多地发生。1961年安徽省公安厅报告称，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人吃人事件，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父亲就死于大饥荒。杨继绳花了大量时间探究真相，他在墓碑一书中披露，大饥荒饿死了3600万人，这相当于投下450颗原子弹，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而中共官方承认的数字只有大约一半，1600至2200万。荷兰史学家冯克称，大跃进饥荒堪称丧失人性的大屠杀，可以同古拉格群岛、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学者宋永毅认为，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最悲惨的一页，历史上只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乱和灾害才出现过人吃人。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平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给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平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平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平销毁了没有，周伯平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毛泽东的秘书《大跃进亲历记》的作者李岳评价，大跃进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上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成平之事绝无仅有之事。不仅如此，号称人民至上的中共在土改、镇反、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有目的地消灭中共自己划分的所谓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罪恶累累。 中共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罪人。靠着暴力和谎言篡权的中共是西来幽灵，红魔与邪恶的化身，他以谎言与暴政维护独裁统治，与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理念背道而驰。炎黄子孙只有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远离共产邪灵，才能走向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转变观念后的豁达人生。故事的主人公舒如出生在河北，初中毕业之后，在学校、工作和在家庭中陆续遭遇了许多磨难，因为对信念的坚守，他转变了观念，最终安然地走出了愁绪如麻、满是难过和委屈的生活。那么是什么样的信念让舒如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舒如初中毕业后， 到离家200多里地的城市上了2年中专。他的分数能上高中，也在高中报了名，交了钱。后来听了别人的劝说，就上了中专。在中专第一节课的自我介绍，舒如说的是最好的，同学们都为他热烈鼓掌。老师也眉开眼笑地说，舒如是咱们班的最高分。那时，舒如把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带到了学校，第二天就被宿舍的一名同学发现了，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就派同学暗地里监视舒如，有什么情况及时向老师汇报。因此，班里的班干部，比如班长、学习委员、各科代表都没有舒如的份儿。舒如当时也不理解，同学们也为他打抱不平，为什么学习委员不让舒如当，就连个科代表都不让他当，他们学习都没有舒如好啊。不过舒如当时也没在意。在学校，舒如按照法轮大法的指导原则真善忍要求自己，师生们都看到了学大法的人原来是这么好。一年多之后，老师就让舒如一人身兼多职，数学科代表、英语科代表、形体科代表，还有学习委员，包括班会都由舒如一人主持。2年之后，舒如毕业了，他在那个城市的一家工厂找了一份工作。刚去不久，厂里的十几个年轻人一起出去吃饭，可是吃完饭后没人结账，这个人说有事要出去一下，那个人说有事儿出去一下，还有的说没带钱，剩下5、6个人也没人说拿钱。老板说谁结账呢？舒如看了看他们，没人说话，他说那我结账吧。开始舒如吃饭的时候以为是 AA 制，大家平摊呢，但是他也没有动心。第二天不知怎么的，这事儿让经理知道了。经理说，你们一大群人就欺负一个刚来的小姑娘呀。几个月之后，同事告诉经理说舒如练法轮功，三个经理就把舒如叫到办公室劝说他。最后总经理说，你回去考虑一下吧，明天告诉我答案，要是还练就别在我这上班。舒如说，经理，我不用考虑，我不会放弃修炼的。经理说，你就回去考虑，明天再告诉我。舒如心想，我是一定不会放弃的，不让上班我就回家吧。舒如做好了明天就走的准备，第二天去找经理。舒如说，经理，我还是选择修炼。经理说，你这孩子工作挺踏实的，继续上班吧。就这样，舒如在这里工作了2年。后来由于工厂搬到了外县，又碰巧舒如的表姐开计算机店，就让舒如回去帮忙看店，舒如就回家了。2年之后，舒如结婚了，怀孕生孩子很顺利，半个小时就生下了女儿。当时在产房里有一名孕妇难产，找来好几个医生求助，有的医生急得直转圈，急得孕妇直哭。舒如就对那个孕妇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吧，这是佛法，你如果相信很管用的，你可以念念试试，有很多危重的病人都念好了。舒如说到这儿，有2个医生打断了他的话，说念什么法轮大法好，还不如念医生好呢。舒如说，你们不是没有办法了吗？那个孕妇没说话，一直在哭，也不知道她心里念没念。医生对舒如说，你走吧。舒如就坐了起来，刚站到地上，医生马上说，哟，你可真壮，谁让你下地了，让你家人过来接你。随后家人推来了小车床，把舒如推回了房间。在月子里孩子很安静，舒如就每天读大法的著作《转法轮》给女儿听。孩子3个月大的时候，表姐就叫舒如去工作了。舒如的丈夫是做水暖工作的，给一个老板打工，但是老板的生活很不顺，开了几年店都没有攒下钱，不是撞人就是出别的事儿，自己手里总没钱，所以老是拖欠丈夫的工资， 实在没钱给了，老板就和淑茹的丈夫说，你入股吧，不但不给工资，还让淑茹的丈夫拿150,000元入股，丈夫同意了。淑茹就和丈夫四处借钱，凑了150,000。有了本钱之后，老板的生意就好起来了，后来越做越大。本钱不够了，老板就让淑茹夫妇拿他们的楼房做抵押，贷了100万元。100万元不够用了，就贷了150万。老板利用他们的贷款，把自己的平房翻盖成了600多平的大别墅，花了60多万元。一楼出租，房租是10万，又买了一辆10几万的车，以店里的公用车为名义，让店里出油费、保险费等一切费用。而淑茹的丈夫一分钱都没分着。其实这些事儿一开始淑茹根本不知道，因为丈夫什么都不和她说。有一次丈夫在喝多酒之后无意中说出来了，现在老板连贷款都还不上，他和淑茹夫妻一起承担着贷款的利息。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淑茹鼻子一酸，心里想，这日子怎么过呀？淑茹考虑了一晚上，就决定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话，相信不失不得的法理。也许是上辈子欠老板的，也许丈夫被坑会在其他地方得到补偿。就这样一想，淑茹的心里就平静了。第二天，淑茹不再有一句怨言。十几年过去了，现在说起这事儿来，都像说别人家的事儿一样平淡。今年，淑茹他们家改装地暖，丈夫是做地暖工作的。丈夫说，一周内准能完活。刚过了年，丈夫说天太冷，等春天再干吧。4月份催他的时候，他说5一我准干，结果一周了一点也没动，一拖再拖，催急了就一天干一点，弄得满屋子乱七八糟，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淑茹急了就嚷一顿，越嚷丈夫越不干。后来淑茹就把这个当心性关来过，当淑茹的心真的很平静的时候，丈夫就干一点了。丈夫在家里什么家务活都不干，经常连饭都不下楼吃。婆婆做好后，让孙子给端上楼吃。有的时候，淑茹早晨洗了衣服来不及晾，打电话让丈夫帮忙晾衣服。可是淑茹晚上下班回家之后，衣服还在洗衣机里放着。这些在别人眼里都是笑话的事情，淑茹已经习以为常了。有一次，淑茹实在想不明白了，就和父亲说了丈夫的表现。也修炼法轮功的父亲劝淑茹说，他还没打你呢，打你左脸你不是还得给他右脸吗？听完之后，淑茹顿时明白了。现在他转变了自己的观点，不再认为这不是好事了，相反呢，淑茹认为这是让他提高心性，是让他提升思想境界的。淑茹从12岁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经23年了。她很庆幸自己这么多年，随着上学、工作、步入社会的大染缸之后，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定地走了过来。通过学习并实践转法轮的法理，她的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华。如果没有修炼大法，淑茹真的无法想象自己的人生是会在怎样的埋怨、怎样的痛苦中过生活呢？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 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瘫痪的二姐能跑了，副标题回忆参加广州讲法班得见师父的幸福日子，作者成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9日。在广州参加师父的讲法班时，一天同修叫我一起去见师父。我们到师父所在的某招待所，因是早上7时左右，我们敲门进去，看见师父的女儿披着浴巾往洗手间跑。我们意识到来早了，正不好意思时，师父说没事没事。一会儿广州大连的五位同修，香港的一位女同修带着她的女儿也来了，一下子屋子里就坐满了。香港的那位女同修大概40-50岁，穿着很考究，一进门就一直哭，止都止不住。师父就轻轻地拍他的肩膀，亲切地说，不哭了不哭了。这时师父又让随行的学员拿来很多好吃的水果让我们吃。当时我就幸福地坐在师父身边，悟性一点不好，一边给大家递水果，一边还只让那个随行的学员拿水果刀。一看大家都开始吃了，我才拿了一个小香梨就着皮吃起来。师父却不吃，笑眯眯地慈祥地看着大家吃。我当时感觉师父就像长辈看小辈一样，真是幸福极了。去之前我想了很多要问师父的话，但当就坐在师父身边时，却都想不起来应该问师父什么，只感觉就像2-3岁的孩子怕妈妈走了一样，紧紧抓住妈妈的衣服脚不放，就想和师父在一起。当讲法班快结束时，广州的负责人说想接师父到大连去办为期1-2天的报告班，因当时12月天气寒冷，我们也没带衣服，就没跟着去。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当时同去广州听法的还有我的二姐，二姐从西安来，已瘫痪10年，手都成了麻花状，只能用轮椅推着，桃子1/4都吃不完，心里又想吃又不敢吃，就发气，以前能吃时你不给我吃。等听课到第3天时，我们一左一右两人一起又提又扶地搀着二姐，很费劲儿地上台阶进礼堂，准备听师父讲法。有同修守在门口，坚持有票的才能进去。二姐当时把票放在内衣兜里，一边着急地摸着，一边生气地说，天天都来都是熟人，还有傻子票吗？待票拿出来在同修面前一晃，自己就直接冲上阶梯，一倒拐又冲上阶梯。我惊喜的快步跟着，又叫又喊，姐姐能走路了，姐姐能走路了。旁人都奇怪的看着我，二姐一直奔到座位上坐下后，还在不停的埋怨着守门的同修，我却还在高兴的叫着。更神奇的是，在回西安时因耽误了时间，坐飞机快迟了，到机场时，二姐本来有我两人一起搀着，二姐一看时间不够了，就甩开我们说，我们分开跑。我们三人就分开跑进机场。和师父一起时，神奇的事很多，我也一时不知从哪儿说起，先说到这儿吧。因我文化不高，我口述有同修代笔。
Thank you.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有缘亲见师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连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30日。我含着眼泪看了好几遍同修写的《随师万里行》的文章，如同亲眼见到师尊传法救度众生吃了无数的苦，便想起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每次想起时都难过极了，从而更加思念师尊。那是在2001年至2002年间，我多次写信给亲朋好友、同学、老家的乡亲们讲真相、揭谎言，后被恶人举报，亲戚来电话说他们家被抄了，家里翻个底朝天，我家的电话被公安抄去了，恶警逼得很凶，亲戚把我供出来了，他通知我马上离开家。我放下电话，简单的收拾一下就离开了家，去了几处亲戚家，他们都不敢收留我，只好千里迢迢投奔远处的亲戚。一进门，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一个条件，在这里住可以，但是你带的大法书和大法有关的资料全部烧掉。当时我的脑袋就像炸开一样，差一点昏倒。我想，我是修炼人，一定要冷静。于是我就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当时他们一点也听不进去。他告诉我，必须得按照我的条件做，防止被公安发现，我们也被牵连。此时此刻，我的态度非常明确，我坚定地对他说，我和大法的书同在。为了保护大法书，我决定走。他大喊，你是精神病，你是疯子，你冻死饿死没人理你。我慈悲地告诉他，这不是一般的书，这是天书，是宝书，它能使人道德回升，能使人心向善，能使人返本归真，返回人的先天本性。你千万要明白真相，不要被电视报纸那些谎言毒害，迷失方向，头脑一定要清醒，分清是非。他反而大叫，你才不清醒，你才糊涂，你是傻子。我老伴在一边不但不帮我，反而也训我，你想走你走，我不走，你是人吗？你才不是个人呢，一进门就跟人家吵，你就不能放弃你的想法，按照人家说的去做，跟你走到哪里脸丢到哪里，去了两家人家都不敢收留你，也不把你当人待，你还有点人味吗？大冷的天，我可不跟你受那个罪，愿意走你走，我跟你丢不起那个人，有家回不去。我强忍着不听话的眼泪，我是大法弟子，眼泪不能在他们面前流。我拉开门，迈开大步向黑夜里走去，又冷又饿，泪流满面，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此刻我加倍思念在这个世界上最能理解我的师父，比任何亲人都亲的师父。我的心一直在呼喊着，师父您在哪里，弟子好想您啊。十月寒冬，天太冷了，夜也太长了，我背着一个装着大法书和大法资料的大包，为了给自己取暖，我来回走动，边走边想，他们说的对，我不是人，我是神，神必须得维护宇宙大法，我选择的路是对的，我坚信师，坚信法，我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呵护着我。师父讲法时，那洪亮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我边走边听师父给我讲法，不知什么时候身上不冷了，感觉越来越暖和。1994年参加师父在临冈讲法学习班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当时我做了一件傻事，一想起我就觉得对不起师父，学法修炼后才知道，当时的想法不是我，是思想业，是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当时师父就把这些坏东西给清理掉了，这是我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只能用心感谢师父的救度，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记得94年那天早晨，我去听师父讲法，去得特别早，可是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了，我一看这么多人来， 肯定这气功师很好，看来我是选对这气功师了。因我常年有病，一身的病去了多少大城市的医院也没治好，听说气功能治病，抱着治病的目的就来了。另外这回的气功门票钱还挺少，才50元一张。我入场后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气功师的出现。当时我想，治病得找年龄大一些的医生，年龄大的医术才能高明。这气功师也一样，年岁大的好。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讲台，不一会儿，一个大个子年轻人走上讲台，一身干净深色西装，内穿白色衬衣，带着领带，虽然西装旧了点，但整个人显得干净得体，给人一种随和的感觉。这位年轻人走上讲台，自我介绍说，我就是传法轮大法的气功师。我一看就傻了，这么年轻能治病吗？这气功师讲了一会儿，就讲到了，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听到这，我身体上的病马上就加重了，特别是头疼得很厉害。气功师在讲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听着。好不容易等到气功师讲完了，又来一个年轻人走上讲台，教练第一套功法。哗啦一声，人们都站起来跟着练，我也站起来了，但我根本就不想学了。这功也不治病，学了也没用。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生气地看着气功师的一举一动，心想，这是什么世道，谁也不敢相信了。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什么坏思想都来了。这气功师从讲台上面带着微笑看着讲台下的人学功。慢慢的，气功师的眼神移到我这里，他面带祥和的微笑看着我，亲切地示意我学功。我左右一瞅，楼上楼下几千人都在练功，只有我傻呆呆在那站着不动。气功师瞅我时，我感到身上的病痛消失不少，特别是头不疼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师父把我的病拿掉了。这时，我才仔细地看清师父的肤色与众不同。白里透红，发亮有光泽，看人的神态亲切随和，平易近人，动作稳健。在那一瞬间，感到我与师父那么熟悉亲切，好像认识很久很久了。从那时起，我对师父坚信不疑，谁也改变不了我对师父和大法坚定的信念。此时奇迹出现了，我全身感觉非常舒服，一身轻松，第一次尝到了没有病是啥滋味。我非常激动，一切遵从师父的安排。这时天快亮了，我的亲戚他们小两口出现在我面前，他们像忘记了这场不愉快，高兴地说，总算老天指引我们找到了您，冻坏了吧。我说，咱先别说这个，你们给我提的那条件我是不会答应的。他们说，您只管放心回去，谁也不会动您那宝书。我一听放心了，就跟他们回去了。看着他们很冷的样子，可我身上热乎乎的。我对他们说，我身上还出汗呢，不信你摸摸我的手，全是汗。他们说，是不是冻感冒了，发烧了，神志不清，去医院看看吧。我说，你摸一下我的头和手心就知道了。他一摸我的头，暖乎乎的，还出汗呢。他好奇地说，你穿那么少，大冬天在外面站了大半夜，怎么还会出汗呢？我告诉他，我的师父一直在给我讲法，我也一直在听法。他说，是真的吗？我告诉他是千真万确的，不是师父的慈悲呵护，今天这一夜我就冻成冰棍了，哪能还出汗呢？常人永远也理解不了修炼人，除非修炼。常人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确确实实地展现在眼前。如今他也明白了真相，退出了中共恶党的邪恶组织。在师父讲法的日子里，给我留下了无限珍贵的回忆。师父对所有的人都一样， 总是笑呵呵的和大家合影时，天气那么冷，人也多，师父总是笑呵呵的一组一组合影照相，我们那么多学员都舍不得离开师父，绕来绕去的围着师父，师父再苦再累总是那么慈悲，笑眯眯的看着大家，师父走到哪里很多学员跟到哪里，不用问为什么，我们今天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参加学习班的人有常年卧病在床的，还有得了不治之症的，参加师父办的学习班之后全都好了，我也是其中一个，过去百病缠身，现在非常健康。94年得大法，到今天整整12年了，没吃过一粒药，身体健康，比起同龄人显得很年轻。全家人和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大法太神奇了。回想师父传法那段时光，我亲自感受到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写出这段珍贵的经历，希望我和同修共同精进，永远不忘师父的苦心救度，幸遇这千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也不枉来尘世走一回，一定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助师正法。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